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从说父亲节快乐开始今天的分享。Micah 去了 Hampton， 我们今天也为他们祷告。今天我爸爸也在网上听我讲到，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希望你今天有美好的一天。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我们和特别合适的时间一起分享关于父亲的章节，从各个角度来我们可以分享。那像通常一样，像我通常要做母亲节的分享一样，今天我们也是学父亲，关于父亲节在圣经当中的章节。我们五月份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看了作为母亲从永生的角度怎样来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在那里我们分享了妈妈应该怎样给孩子在圣经上面的教导。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分享作为父亲也要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教导孩子。那么这样会让父亲做他职责的时候有所改变。有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给孩子指导，那我记得我爸爸曾经给我一个指导，他说有一次呢，他说不管你在哪儿，首先你要跟做饭的人搞好关系。这个不是不知道那个孩子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怎样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做错了事情你却找理由的话，找借口的话，真是于事无补的。这都是爸爸给的箴言。那我还有一个最喜欢的就是他说，儿子如果你第二次被驴踢了脑袋，那这就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这就是你有点愚蠢了，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些都是很也许有价值的，这些建议有价值的这些箴言。但是呢好像我们还要看一看从圣经角度应该怎样给孩子指导生活上的指导，精神上的指导。Peer pressure is a crack in the armor of your convictions. So you need to develop convictions. And when peer pressure changes those, then you have. 另外一点就是，当孩子们就是这个团体当中，你觉得别的孩子给你同样的一些压力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我们的盾牌，神的盾牌是不是有了裂缝。Jim Berg， 我们有的朋友见过他。这个我们要分享他写的一段话。他作为父亲，他们作为父亲，他们影响下一代。那么如果自己没有孩子呢，也要影响身边的人。在 Jimber 他的一本书里边，他给孩子的一封信，信里边呢，他跟孩子们分享，他在信里边分享他家庭的这个结构。在信里边他说这些章节都是听起来看起来很冗长的章节，从爸爸的给爸爸的爸爸给你的一些建议。那在这里边呢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边是我们家庭的目标，是我们家庭的最终追求的目标。 他们包括爱神并敬拜神，我们家人在一起能够融洽，我们互相服侍对方，互相服侍家里的人，我们一起在神里边成长，我们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然后我们作为一个 family，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也希望成为神像基督耶稣一样的给神做一个活的广告。那么我跟我的家人，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分享我们这个宗旨，分享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宗旨，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同的这个目标，要成为主基督耶稣样式的活的广告。那么不但是我的家庭受这个能够得益于此，我也希望我的读者也从中受益，然后变成在你们生活当中产生变化。我可能和你的妈妈不能给你们留下巨额的遗产，地上的这些财富，但是当我们过世以后，如果我们可以给你留下爱神的心，给你留下神的这些神的跟神有关系的这些遗产的话，在精神上的遗产的话，这些将远远大于金银的价值，给你无限的满足。当生命终止以后，我来到神面前，在审判席前的时候，那么这个审判席不是指的那个，就是你判断你要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那个审判席。这个审判席是指，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在神的应许下我们会去天堂，但是我们要对前生的做过的事情在神面前有个交代，这样你做的怎么样，神有给怎样的奖赏。那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那神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在审判期间用什么标准来给我们做审判呢？那比如说你要考历史的话，比如说标准是要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那么我要告诉你大概我们考什么，对吧？这个就是标准，要考试的时候要告诉你考试的内容和标准。那么站在神面前也是，那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样，我们知道他的标准有哪些，我们要知道这些，然后去用这个标准来考察我们是否做到或者做得如何。那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给我们做父亲做丈夫的一个标准，从神而来的标准。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讲男人如何爱你的妻子。那么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这个时候讲的是父亲的职责。我觉得我可以说你是有这个能力来给作为父母来教育孩子，从永生的角度看世界。那我们讲从世人的角度的这个父母的教育是怎样的呢？比如说常说的那我孩子在离开家之前我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或者是如果我孩子要是不去监狱，那我就是一个好的父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地上世人看父母做父母的这个标准。那如果你儿孩子顺利的通过 青春期顺利的离家了，那你就是合格的父母吗？这个从地上人世上的角度来看，
there are some very specific things that as he gives us instructions, both gives instructions to children, and then he specifically comes and says, Dads, I want to talk to you a little bit.
那么神也在圣经里面给父亲清晰的标准。那么神将来主在审判期之前的前面，你也要对这几条标准来一一做出判断，神会在这上面做审判。
I noticed he read with emphasis that first,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那么第一段呢，这一节就说孩子，你要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父亲应该做什样呢？那我们第一个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这里这是理所应当的，要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存。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这是看起来简单的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神的审判标准。那前提是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来以永生的角度来作为父母的准则的，做父母的准则。因为这里保罗已经给我们清晰的表明了。第一，六章第一节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那么对父亲来讲，你有没有给孩子教导？虽然这里讲的是孩子们，以孩子们的角度来说，孩子们你要听从你父母。但那反过来，孩子们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需要听从的？你父母有没有做到给孩子一些指导，让孩子有事情可依据，有这个教导所可依据？
But there's a lo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where children and parents are equalized.
在这里面，孩子和父母基本上他们的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
The Bible says that you are mom and dad.
圣经当中说你是父母，你的职责要是给清楚的教导，清晰的教导。
But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can start with that we're the weakest at as parents.
那么父母在这里边也特别容易陷入一些困境。我想有一点我要提出的，就是父母要非常积极的参与到孩子的事情当中。我经常会跟父母在一块儿做一些课程，那我们发现呢，父亲在孩子的教育、孩子成长当中基本上就是很小的角色，很小的份在里边。那查理斯 Adam 是19世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角色他呢写他是写日记的，有一篇日记他写，我那一天跟儿子去钓鱼了，今天是浪费了一天时间。还有另外Brooke Adam 他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日记，他说这儿子这是儿子写的日记上说，我跟爸爸我去钓鱼，这是我最美好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那么同一件事情，儿子跟父亲去钓鱼，父亲和儿子写的日记却完全相反，儿子却非常欣然，非常高兴爸爸跟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而父亲呢却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有一次这个广告有一个给出了一道题，说如果你女儿 如果你女儿失恋了，回家以后发现她失恋了，你怎么做？父亲你怎么做？第一，你去打那个男孩；第二，还是帮那女孩再找，帮女儿再找一个新的男朋友。那么这就是给父亲的一个考验，父亲要能够在孩子的生活当中积极的参与进去。很多时候大家认为跟孩子的教育啊，孩子成长妈是妈妈的责任来照顾，
An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co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re giving them authoritative instruction.
那么当你作为一个合格的父母，积极的和孩子在一起成长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要给孩子很明确的指示，而不是商量。比如说啊，我建议你现在就该去睡觉了，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你对孩子的教导，你应该说这个时间就是该睡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给孩子设定这个整个，你要有权威性的给孩子一些教导。我很高兴我爸爸那时候对我非常那个严格。当孩子没有权威的家长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对圣经的理解也会没有办法读懂，因为他不懂敬畏人敬畏神。那么在我们社会上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就没有任何恐惧，没有任何畏惧，对任何权威都没有畏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想干嘛就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任何人任何权威机构任何官方政府都没有任何的畏惧，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用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不给予孩子权威的指导和教导的话，那么我们作为父亲是非常失败的，不会给孩子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世界，那么孩子将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这一点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那神孩子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地方，有的时候想是我听爸爸的话还是听天父的话，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教诲和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非常非常的困惑，我到底应该是听天父的呢还是听我世上的父亲的，因为我们给孩子的教导是与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合伙的父母，等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天父就说你有没有作为合适的作为合格的父亲，那我们要跟神怎样交差，神就会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作为父亲你没有给他们任何指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三，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这里边讲的敬畏父母，孝敬父母。那能够顺服父母实际上是从尊敬父母给父母荣耀开始的。如果孩子成人了之后，我们不要求孩子完全顺服我们顺从我们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尊重孝敬我们父母，是因为给父母荣耀，这是最基本的。
If you were to talk to me about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如果我们说啊，现在总统办公室，那我们是不是要啊，荣给我们的总统他应得的荣耀呢？那因为他现在比如说当时现在的总统，他在这个办公室里边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困扰，有很多这个纷争。但是这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他呢也是在尽力做好他的职责。看起来我们现在的总统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就是掌管他的大权，那么他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看起来
What if God is looking at some young person, it's 10, 12, 13 years old, and say, honor your father, and that young person.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荣耀给他荣耀，应得的荣耀。
You should see what he does. You should see what he's like. And you look at him and say, you've got to honor your dad. Boy, that person is strong.
但是如果他们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我们是不是非常困难？如果他们做了很糟糕的事情，让我们去荣耀他们，会被让我们很觉得很为难，很难做到，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事情，如果作为父母，你的表现很糟糕，你的看起来很没有很没有耐心，没有爱心，那让孩子来荣耀我们，会不会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我都会听见年轻人说跟这些孩子说虽然你的父亲做的不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要荣耀他。那么这些孩子如果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知道对这些孩子要去荣耀一个不值得荣耀的父亲，那是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挑战。David Simon， 这个他当时呢是为达拉斯牛仔的，怎么他在那里面工作。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军人，他是非常严格的，从来不说一句好话。而且在孩子面前他是给他很多指责批评对孩子呢也从来不让孩子有一丝丝的满足感，让他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永远有一个新的目标在前面。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对孩子来说是走过这样的心路路程是非常艰难的，对孩子成长。比如说David 他说了他的一个例子，说他以前呢爸爸给他一个自行车，但是呢是没组装好的，他爸爸就要求他命令他把这个车组装好，那他就试着做，但是一边哭一边做，但是他还是装不了这个车。他爸爸就后来说我就知道你做不了，这个态度真的是让孩子很伤心。当他高中去打这个足球美式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次他回来，他爸爸都是对他一顿批评，他就觉得他自己的父亲是非常非常这个精神上压抑的一个人，给我的所有的教育都是压抑的批评。那当 David 他去上大学的时候，他真的很恨，已经很恨他的父亲，他就去了Georgia 大学，因为那个地方是能够离他家最远的学校。那我当时第二年的时候有个好消息，我得了第一名。那爸爸还是不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说那第二个秒钟你有什么反应？就是还是很不高兴，这么一个 惊喜的消息，他爸爸还是给他了非常不是很积极的反应。有幸的是 David 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接受了主耶稣，他开始跟爸爸跟爸爸沟通，开始跟爸爸开始传福音，跟爸爸开始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的父亲是不值得荣耀的，他的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让孩子觉得值得荣耀的父亲。那么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没有这样的父亲。那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非常直接的跟这些他的基督耶稣是非常直接的对他的信徒进行指导和批评，但是这些信徒虽然遭到这个批评，他们依然愿意跟随他。但是批评是可以的，不要过于残酷和严厉。基督耶稣责怪批评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有爱的。那基督耶稣来到神面前，他就可以欣然地说，我已经告诉神你的孩子，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是有爱的去教诲他们，去传你讲你的旨意。他在基督耶稣在神面前是做了完美的答卷。那么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么说仆人你要顺从你的主人，但是主人你别忘了你也是有主人的，你也要做你该当尽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在教诲孩子的同时，真的是也要有带着神的爱，不要也带着怒气去教诲孩子，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在古希腊的话呢，说是孩子你们要听从父母的话。然后第四段第四节他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是你不要很自私的去教诲孩子的时候，不要自私，从自私的角度去发脾气，去泄你的火，泄你的气。那么在新本圣经里边有另外一个词来说这个不惹儿女的气。那这里边呢新的圣经版本里边说也不要那个去惹怒他们，不要去激怒他们，用了这个词。当孩子们成长的时候，当他们长大以后，你这些让他们惹他们生气，惹他们这个发火的这样的言行，会让这个关系更加复杂。那么最终这些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你非常生气的这个心情，非常生气的这个状态。当你教育孩子的时候带着怒气的时候，就让爱不见了，孩子看不见你对他的爱。如果是不带着爱的教诲，让孩子就会直接去，他们也会发火，他们也会生气，那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鼓励。那我们的目的本来是要鼓励他们，教诲他们。当我们把他一棒子打倒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他们站起来，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得更好。 那么在我们孩子和家人父母沟通的时候要有一个平等的关系，我们要教育，但是我们不要让他们惹他们生气，惹他们的气。那孩子要听话，但是呢孩子应该得到正面的鼓励。那我们有时候有两个极端，那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总是要不惹孩子生气，不惹孩子的气，那我们结果就什么都没做，因为就是怕惹孩子的气，所以干脆就什么都没做，这个是一个极端。那么孩子也不会得到任何成长和的帮助。那么在另外一端，有些孩子就是让人生气的，就是他们就怎么都不听话。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孩子，真的很难跟他们打交道。孩子父母教育他们也是也非常挠头。我说例子就 Julia， 当他五岁的时候，五岁之前他也都是非常非常好，他自己睡觉。他五岁之前睡觉很困难，五岁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就睡觉就没有问题了。所以那我们不能看孩子那个阶段非常非常那个困难，非常不容易打沟通，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孩子会改变的。那我们知道那个雅各被那个被他的哥哥卖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关系，非常恶劣的关系。那么作为父母，我们要我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给他们的教诲，让他们有能力有勇气去接受生活当中的挑战，因为他们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是在慢慢的成熟。
Think of David with Absalom in the Old Testament. David neglected Absalom. He didn't address issues that needed to be addressed, and it destroyed Absalom.
那我们在旧约的时候 ，David 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他父亲的责任，他是完全忽略了这个角色。那么有的时候事情就看起来你遇到的人，你遇到的事情就那么让人有苦读。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要站在神面前，你要是对你的孩子不好的话，当你在站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羞愧。你如果很残酷的对待你的孩子，那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神一定是要发怒的。
Parents who dealt with them in such a way that they're angered and oh, they have trouble trusting in God.
那当孩子不能够跟父母有好好的关系，尤其是父亲不能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也会影响他们接受神。
Do you discipline selflessly?
那你不要带着自己的私心去教育孩子，不要带自己的恶劣的情绪去教育孩子。
But bring them up in the nurture and admonition of the Lord.
回到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这个教训和警戒就用这两个词是很重要的。那神在这里面给我们很明确的跟父亲给一个很明确的标准，要用神的标准，然后神的话语来教育孩子。那么我们有一个组织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呢 只有75%，如果家里边父亲是一个很积极、很向上的一个很虔诚的信徒的话，那75%的情况下，他的孩子也会成为比较虔诚的信徒。那相反，如果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只有大概15%的几率，就他们的孩子也会成为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数字是急剧下降的。当父亲做了他该做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对孩子影响是非常那个巨大的，非常深远的。那我们再分享两点。
What you have in your home. I've always thought this one was interesting.
那么第一，作为父亲，你在家里头提供什么样的标准？那么父亲实际上是要给孩子一个符合圣经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神给孩子赐福给一个家庭，给他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孩子，这是一个神的产业。那么我们要对孩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信主，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让他们用神用主的话来装备自己。那我们做父母，我们是有这个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知道神的教诲。那这是我们给孩子培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给他们指导，我们要给他们监督，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给他们惩罚，这是我们要对孩子做的事情。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要说，给他们指导。第二部分是给他们指导，讲的是你用的语言，你是用怎样的语言跟孩子交流。那通常好像是都是妈妈在教育孩子，用语言来教育他们，那父亲好像是不怎么讲话，不怎么说这方面。那么做父亲是不是应该要多用语言上给孩子一些交流？那么神在这里边，在这一条6章4节里边，就要求父亲张开你的嘴，用你的语言跟孩子沟通，用你的语言去教育孩子，用你的语言去带领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用你的语言把神的祝福、神的救赎带给孩子。那么当我们知道神是通过基督耶稣唯一的救赎来救我们的话，我们的孩子也需要知道这些。那你作为父亲，这是你的最基本的职责，要让孩子知道神给我们的救赎，知道福音。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轻重缓急来分的话，那我们最重要的，在最上面的，就是让孩子得到救赎的福音。当我们知道父亲真的是在家庭当中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父亲真的是要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对孩子是多么好的一个祝福。我们生存在世上，我们是有责任作为一个神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给其他人的见证的。
But I'm not going to put you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re's an expectation of sensuality, where there's music that's going to promote that, where there's a culture.
那么比如说参加一些毕业典礼的这样的舞会之类的，那么父亲你可能跟他说，我不希望你去，我不是说你不让你享受快乐，而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呢，你见到了，在整个那个环境都在推崇一个不同的价值观，那么父亲就要站出来讲。比如说看一些节目，那么父亲就要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看这个，那么孩子就会说，别人都看呢，大家都看呢，但是这个时候作为父亲，你要作为父亲，作为将来在神面前要做交差的，要知道神给你的旨意是要你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福音、把神的这些标准都告诉你的孩子，你不讲孩子怎么知道呢？这个就是神给父亲的责任。那神对基督耶稣也是这样要求的。基督耶稣也在圣经里面，我多次见到是基督耶稣说，我爸爸就是我的天父，是让我来这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因为父亲给我的这个指示是要这样做，我要顺服他。Chuck 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牧师。那我们今天我在上周的会议当中遇到他。
Church,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in Clarksburg, West Virginia. I went to a Christian school the second semester of my senior year there, and so I knew his dad before I knew.
我知道他的父亲，认识他的父亲，因为我们当时在一起上学，在西弗吉尼亚。他的父亲已经95岁高龄了。上周呢，我们跟他父亲一起，我们跟父亲在一起然后他就说，爸爸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过来一起生活。他爸爸拒绝了。他爸爸说，每一次我搬家，我一定是有一个神的旨意让我离开，让我搬家，有一个这样的合适的理由。
How do you argue with that? Here's his dad, who I know has set a history for him and has set a pattern of we're going to do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那么他的父亲在95岁的高龄，他依然依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包括搬家。那么他的儿子现在是一个儿子，已经是一个牧师了，他依然也是遵照神的旨意，那就是他的父亲把这个美德、把这个传统传给了他的儿子。那我总是要问自己，神让我们做什么？神现在是让我们在教会，神是要我们去召唤我们去服侍，还是神要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要警醒，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不要我们做什么。那么作为父亲，我们的职责，神给我们的很清楚的指示，很清楚的标准，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的孩子。在神的审判座前，我们希望神对你说，作为父亲，你完成了你该做的事情，按照神的旨意教诲了你的孩子，你做得非常好。那么为了达到那一点，为了那一天我们能够跟神交差，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永生的角度来给孩子这样的影响，让孩子有这样的也视野。我要做，我决心要做一个很和蔼的父亲，但是很严厉、很标准、很清楚的、有权威的父亲，来影响我孩子的生命。那当我给孩子指示指导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能够得到鼓励，能够让他得到这个提升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让他把他一下子打倒。如果 我们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有爱有充满教诲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能会很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一点是很清楚的。
Parents who don't understand their role in discipleship and their role in and even evangelizing their children are going to find that they fail in the long run.
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教育孩子，不按照主的教诲去教育孩子的话，我们在长远来讲，我们最终是会在教育儿女方面是会失败的。好消息是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我们是有这个潜能，可以给孩子永生的角度，教育孩子在神里面成长的。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些，而是请看这个第六章，以弗所的第六章，给我们清晰的指示，如何做父亲，如何做父母。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个是神的话。神的话更重要的是在第二部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他们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说你怕惹他们生气就不管他们了，将来孩子们会跟你有相近的这样价值观，这样世界观，那就是我们作为父亲的一个成功所在，完成神给的工作。让我们祷告，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可以集中自己在自己的事情上，不看其他人。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从座位上离开。天父，我想今天向你说，我愿意做这样一个父亲，愿意照你的标准，让我在这个上面做我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做更多。神，我需要你的指示，需要你帮助我完成你设置的这些标准。当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Todd和 Sherry 他们都在后面。如果你今天觉得要解决是否是信主的这个事情，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可以跟他们走到后面跟他们聊一聊。那么作为年轻人，年轻人要顺从你的父母，也要有功课要做。那么作为父母，要作为成为值得荣耀的父母，神也请你给我们指导和智慧。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符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天父，当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你的圣灵把话和神的话带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得以改变，能够改变。神啊，我们愿意做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成长。我知道你的话让我信服，让我们愿意做你该设的标准。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做一个回应，回应神今天的给我们带来的话语。